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主啊，因为借着你啊，天父啊，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虽然我们都是不完美，可是因为主耶稣你的宝血，让天父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么的宝贵。也谢谢主，因着这样子，我们可以按照我们自己的本相来到主的面前，来向到我们爱我们的父神面前啊，让我们来求恩典，蒙连续。主耶稣，求主借着这样子的机会，让我们更多的来学习更像你，那以至于我们可以应用在我们自己的家庭生活，以至于应用在我们日常的与人相处当中的人际关系里，让我们能够来彰显神的爱，让我们自己变得更加的成熟，也帮助我们如果身边的人也能够用神的眼光来看他们，让我们能够真的是把主你自己的爱能够分享给我们周围的人，成为别人的祝福，也愿我们的家庭蒙主你自己的爱和保守。这样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
好，各位早。那我们经过，我们现在已经来到第七节课了哈。我们这次的这个主日装备课程只有八节课哈。那我们前面四节课呢，讲到 IQ、EQ、SQ 跟 AQ， 那这些东西呢，为什么要大家要学这么多？不是学这么多东西，而是让大家能够分享那么多东西呢？因为那个对大家来说呢，就是我们自己放在心里面的一个 database。那 database 是干嘛呢？当你有需要的时候，你可以拿出来用，这样子。那不是说好像 database 并不是空的，就是说那些呢，就是当我们了解我们自己了，也去了解对方的时候呢，你就知道很多事情有时候不是只是看表面，要看很多东西。所以这个 database 呢，也可以说是我们的 weapon， 我们的武器一样的哈，就是拿来对于这些事情，一些好像魔鬼的搅扰，我们怎么样去用这个武器来击退魔鬼，有点像这样子哈。那但是从今天开始呢，今天第七节课还有下礼拜第八节课呢，那我们讲的就是说是另外一种 element。 这种 element 呢，就是说我们婚姻里面会碰到的问题。当然我知道很多人是已经经过婚姻了啦哈，但是有时候很多那个事情没有说真正讲出来，一条一条itemize 来讲的话呢，可能大家不太清楚那到底是什么成因，为什么会形成这样子的问题，这样子哈。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探讨这方面的问题哈。那我们现在先看那个前面的两条哈，那个我们先把那个 share screen 打出来。好，大家有看到吗？大家都看到了哈。好，那我们讲第一个情感连结哈。什么是情感连结？情感连结跟情绪伤害两个哈。情感连结是我们安全感的来源。那大家都想说，大家都是成人了，为什么需要安全感？其实婚姻里面还是需要安全感的，因为一个人并不可能完全的去了解另外一个人。那我们常常讲说，像有的人不太喜欢讲话，所以有时候忙了一天回到家里来不讲话，那太太或先生会看到不讲话这个人，就认为说，哎，他是不是在生我的气？有时候这是一种想象力哈，可能并不是如此哈，但是呢，就是会给人家那种感觉。那这种感觉多了以后呢，就说哎，他是不是生我的气，或者他不想跟我讲话，然后慢慢就会想说，哦，他是不是不爱我了？那这个为什么人跟人要相爱要结合，就是因为神给我们的，就是神赐给我们的，就是爱的来源就是从神来的哈。所以我们这个婚姻刚开始呢，也是说大家看对眼了，看对眼了，有那种爱的感觉，然后才进入婚姻啊。所以进入婚姻的最大的一个因素可能就是爱。可是如果说你结婚以后就有这个落差了哈，那大家就认为说结婚以后，譬如说我们以前讲的哈，就是说白马王子白马王子跟白雪公主啊，幸福快乐生活在一起，这都是我们的憧憬，我们的想象哈。可是 等到真正进入婚姻里面呢的时候呢，我们就有一些那个柴米油盐酱醋茶呀，还有很多别的东西的搅扰哈，所以这些都会损害我们的安全感，损害我们的安全感，间接损害我们安全感的东西就是说 no 缺乏爱的感觉。为什么缺乏爱？就是说你下班回来，如果说你能够说跟太太或先生讲说，哦，你今天过得好吗？什么跟他讲几句话这样子哈，然后就是很自然的这样讲几句话，那这样应该不会浪费你太多心力很多精力吧，对不对？那这种呢其实就是一种可以说就是一种安全感。另外一种安全感呢，就是说每天晚上如果说大家能够花个10分钟、15分钟来做一些情感连接。情感连接不是说哦今天股票涨了，或者是今天菜价又贵了，或者是什么，不是谈这种东西，而是说你心里感觉什么东西。譬如说我常常会跟那个 Jasper 讲说，我每次吃到那个菠萝面包的时候，我心里就会有感触。因为我小时候呢，我外公外婆常常买菠萝面包给我吃，所以我每次吃到温热的菠萝面包，我会想到我外公外婆，那就是他就知道我为什么喜欢吃菠萝面包。因为其实菠萝面包看起来就很 plain， 几乎没有什么东西，他常常要跟我买不同的菠萝面包，里面有内馅的，我说我不要，我就要那种白的那个菠萝面包，就是里面没有馅的那个菠萝面包。后来他才了解为什么我喜欢吃菠萝面包，并不是菠萝面包本身有多好吃，而是那会让我想到我的外公外婆。 OK， 那因为他了解了，所以每次呢就是说好像每次这种就是一种安全感。夫妻两个如果说常常有这种情感连接的话呢，这个安全感呢就很足够了。这个安全感的足够呢是婚姻巩固的来源之一。好，那我们下面讲那个情绪伤害。情绪伤害就像我刚刚讲的哈，情绪伤害有时候跟安全感不够是有连接关系的。安全感不够的话呢，你就会想到有些比较多心的人呢，他就会天马行空的乱想。譬如说先生今天不想跟你沟通了，或者是他工作遇到压力被老板骂啦，或者是外面有些什么搅扰的话让他回到家很累不想讲话，那他就会觉得说，哎，是不是先生不爱我了，或者是怎么样哈。那我就举一个例子哈，像我记得那个 Jasper 他以前有一个同事哈，就是这样。他其实是个很爱家的先生，那就说可是因为公司很忙 high tech 嘛，所以常常要加班，有时候他也想说，哎，要给家里一个好的环境，能够赚更多的钱，能够买房子，他想象是这样的，所以他就很用心的去做事，然后每天呢就加班。可是他太太带着孩子在家里就有另外一种想法，因为他那个太太是不做事的，在家里只是带孩子，所以有时候自己一天到晚在家里就很容易胡思乱想。他先生因为常常加班，他就想说，哎，他这样加班的话表示不重视这个家，可事实上不是这样的。他先生跟他讲了是为了希望能够就说能够赚多点钱啊，把这工作巩固好这样子哈。可是他不信，他不听啊，所以他一天到晚就是认为说他先生就是不爱家。后来他就立下一个规矩，他说每天晚上7点钟一定要回到家，如果你不回到家就没有晚饭吃，因为他们7点钟开饭哈。可是你想想看，这个先生如果说他在做 high tech 的时候做事做到一半，怎么可以说丢下就跑回家吃饭呢？很多事情是没有办法理想化的嘛，对不对？所以那先生就想说，他太太是这样讲而已哈，叫他回到家真的超过7点钟真的就是没有饭吃。那你看对这个先生的那种心理的伤害有多大，他认为这个太太不相信他，所以这对先生是一种情绪伤害。那这个太太做这种事情呢，其实她前面已经先有一个心理伤害了。那个情绪伤害是什么呢？就是说她认为先生不顾家，所以这是他们两个的情绪伤害。所以这个两个情绪伤害呢，因为没有说站在同一条船上这样子想，所以两个人有落差。后来呢就说这个太太一直这样想的话，后来他们两个就离婚了。其实我们听到这件事情就觉得说蛮可惜的，两个人都是为了家好，那可是为什么会闹到这样子的地步呢？就是因为 第一个情感连接不够，没有安全感，第二个就是两个人的情绪伤害都太重了，那两个人没有办法自我医治的结果呢，就是只好走上这条路哈。所以就是说我们在前面讲的情绪伤害跟情感连接哈。然后另外呢，我先再讲另外两个好了啊，你有没有什么东西要讲？
我想补充一点哈，
弄成。
那我想补充一点呢，是不知道大家觉得他们中间的问题出在哪里？我个人的后来学习过之后，我个人的分析是这样子，我觉得呢，我想大家也可以想想看，是不是因为沟通不够？我觉得问题就出在沟通。所以为什么说之后我们需要对于沟通的技巧，沟通的这个意愿必须要非常的重视。因为有一些人呢，对于刚才这个例子来说，这个太太呢看到先生他七点钟，他因为他觉得说他加班没有回到家，他就觉得说他不觉得加班没有回到家这个事情是为了家里好，他就认为说你七点钟以后如果说没有办法来回到家一起吃晚饭，让我们来享受晚餐的时间，就等于你把工作重于你的家庭，他就这个地方就变成他的所谓的想象力。所以你七点钟没回到家跟我们一起吃晚餐，而是你在公司做事，就等于你看重工作重于家庭。那之后呢，因为他没有这样的沟通，他的心里面就觉得说我先生到时间没回来，我就觉得他不爱我们这个家。可是这个先生呢却觉得是说我努力的工作，那么虽然我没有回家吃晚饭，可是我是因为爱家的关系，所以我在公司里面希望能够好好的有所表现，能够多赚一些钱，将来我们一起买房子，那我是为了爱家。可是我回到家之后你把这个碗盘全部都收了，那就等于你不看重我对家的这个爱。所以这两个人中间如果没有经过这样子一个互相的去沟通了解彼此的，其实他们的出发点都是好的，可是却造成了双方的误解。那这个误解呢就会越来越如果没有经过把他的解释之后呢，他们就会越走越烈，所以两个人变得不讲话，然后对对方来讲都会生闷气，然后就造成了后来的结果，我是觉得非常的可惜。所以我就是回过来，我觉得说这种所谓情绪的伤害，往往有的时候是因为没有一个情绪的出口，或者是说这个情绪出来的时候呢，对方用一种恶意的，而不是认为说对方讲出来是一个善意的关系，就造成了误解所造成的。所以我觉得沟通是蛮重要的，到时候大家也可以分享你们的想法。好，谢谢。
好，那我们等一下再分享哈。我们现在再继续讲那个行为意志力哈。Share screen， 好，大家都看到 share screen 了哈。那第二项这边是行为意志力，为什么我这边写个家事人人有责呢？就是说我们做一个 sample 哈，在家里有些什么行为是有些什么是需要做的？就像家里有垃圾，垃圾满了，如果堆着不拿出去倒掉的话，是不是会发臭？所以呢，这个倒垃圾呢是应该就是说，譬如说每两天啊，或是几天都应该倒一次的，然后倒在外面，不但倒在外面呢，要把垃圾桶推到外面去，让那个垃圾车拿走，这个才是对的，对不对？那有时候我们家的家事呢，其实这个倒垃圾这方面呢 ，Jasper 他认为是比较粗活，应该是男生做，所以通常都是他来做。但是有的时候他刚好出去，他没有来得及倒垃圾的时候呢，那我就会去倒。如果我不去倒呢，我想说哦，这个是应该是他的乐，他应该要做的 duty， 他没有做这个 duty 的话，就等他回来再做。那这个垃圾不是就堆积在家里了吗？所以这个家事人人有责，就是这个意思哈。就是说如果说对方没有做的事情呢，你就跟他补强，你就跟帮他等于说配合帮他做哈。那为什么就是说夫妻两个要配合呢？因为家里面不是讲公平的地方哈，家里是讲爱的地方。如果他不做了，如果我有时间能够帮他做的话，那就是对他的一种宽容，对他的一种包容，那他也会有感觉到的。 因为他也会有安全感，这方面有也是有安全感的哦。那因为他会觉得说，哦，他不会觉得说，哦，如果这垃圾我没有倒的话，这个垃圾就摆在那的一天都没有人倒。可是如果我帮他倒，他又觉得说，哦，我今天虽然忙没有倒垃圾，但是太太会帮我倒。那这个就是完成了一件责任哈。那这个行为来讲呢，这意志力就是说我想要跟大家提一个字叫做 facilitator。OK，facilitator 的话，这个意思呢，就是说，互相成就，互相成全。那我觉得呢，在家里，婚姻里面呢，最重要的一个字呢，就是成全，成全彼此，而不是说要求彼此。但是我们结婚以后，就说常常都没有人教导我们，就没有这样子的概念，就是说我们要去相爱的意思，就是要成全对方。那成全对方的意思呢，就是让对方 happy。那你让对方 happy 以后呢，对方有感觉了，他也会回应你。就像妈妈生了一个 baby 出来以后，她不爱 baby 怎么会学会爱呢？对不对？所以呢，妈妈在带婴儿的时候，在喂婴儿喝奶的时候，婴儿的眼睛都是看着妈妈的，这样看看多看那个，对婴儿来讲，他不会讲话，也不会行动，但是用眼睛看呢，对他来说就是对最大的安全感。那我觉得这个行为也是哈，在婚姻里面这个行为也是这样哈，这个就是家事人人有责哈，互相成全的概念啊。然后另外我讲到那个情绪耐受力，情绪耐受力就是责任跟义务咯。刚刚那个家事是可以做可以不做或者是慢点做，但是这个责任跟义务呢是一定要做的，是一定要尽的。我就讲另外一个例子，像我妹妹，她那个时候她是生了双胞胎，她的双胞胎并不是老大老二，她已经生了老大老二以后呢，才生了一对双胞胎老三老四，所以你就知道她有四个孩子在手边，真的是非常忙。那晚上三更半夜呢，那双胞胎哭了以后呢，就婴儿刚生出来都会哭闹嘛，对不对？因为要喝奶，所以双胞胎生出来以后呢，她晚上特别辛苦。那因为我妹夫第二天要上班，所以晚上呢多半都是我妹妹在带那双胞胎，所以两个人轮流喂完奶以后呢，天差不多都快亮了。然后到了白天呢，要去送老大老二去上学，带着双胞胎送老大老二去上学，回到家里呢累得不得了，可是双胞胎肚子又饿了在哭闹。那我妹妹有一次啊，真的是累得不得了，那个情绪也觉得很不好，那她一觉就是觉得说没有人帮忙这样子。后来呢，她回到家，她干脆就把双胞胎呢放回他们的床上，那双胞胎一人一个床嘛啊，让他们在床上自己哭闹，然后她走回自己的房间，关起门来睡了一个觉。她一睡几个小时，就让那个双胞胎在那边哭叫，然后其实。双胞胎有时候哭叫并不是因为肚子饿，而是一些就是需要大人抱这样子哈。那所以后来等到他休息够了以后呢，整个情绪安定下来，等于说他自己来安抚自己的情绪，在安抚下来以后呢，他才去有这个精力再去照顾这个双胞胎。所以就是说这个情绪耐受力呢，就说不是说好像你看到这个责任跟义务啊，我好累哦，我不想做就丢的不要做这样子。我在台湾也听到这样的新闻啊，就是说有些年轻的妈妈，她的情绪耐受力哈没有那么强，可是她太早结婚了，20岁就当了妈妈，而且当两个孩子的妈妈，一个孩子才2个月，一个孩子呢是1岁多2岁这样子。那有一天这个妈妈就受不了，有好几个 case 都是这样，这妈妈受不了就出去跟朋友玩乐，就把两个婴儿放在家里面没有人管这样子。那后来是被社会新闻爆出来了，大家才知道哈。所以就说大家就说，如果说为什么常常劝大家就说要成熟以后呢才能够结婚，成熟是什么呢？情绪耐受力的成熟也是一种成熟，因为情绪耐受力够成熟的话呢，你才能够 take 这个责任跟义务。好，那我们现在来一点那个分享好不好，就是说大家对这两项有没有什么想要跟我们分享的，家里面常常碰到有一些 譬如说情感连结啊，情感情绪伤害或行为力意志力跟情绪耐受力的 case 跟我们分享。
好， 我可以再补充一点点哈，就是我的同事的那样子的一个过程哈，就是说当他7点钟，他7:10回到家，结果发觉到说那个晚饭全部都收走了以后，他就告诉自己，因为他并没有去沟通嘛，他就告诉自己说，好，我7点钟反正没饭吃，7:10没饭吃，他就只好就做到8:30，8:30回，他就想说我8:30回来也没饭吃，那我就做，他就做到11点多钟再回家，反正11点回家也没有饭吃，7点钟回家也没有饭吃，那不如我就晚一点好好把自己的工作做完。所以他自己在他自己的一个想象当中，他就说等于反正都没有饭吃，他就好好的把他的工作做完之后他才回家，就这样子。那他的太太呢，原来可能认为说7点半你没有回来，然后我7点钟没回来我给你收走了，那总是认为说可能是想说给你一个 warning， 对不对？可是因为他并没有这样讲，没有表达出来，结果看到他先生的表现是越来回家越晚，他是不是就等于说你越来越不爱我们的家，越来越就是为所欲为，就这样子，那你把我们家庭完全不顾了。所以这双方如果没有经过沟通的话，双方的那种恶意就认为说对方都是恶意的再来挑衅我，这就是一个问题越来越严重的情形。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适时的我们需要把我们的情绪要跟对方表达，然后让对方知道说我其实我的原意可能是好的，也是为了对方着想。我是觉得这种的善意的一种表达这种沟通蛮重要的。Simon， 素，你们有没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的东西啊？
情感连结方面呢，就是我们早上都会去走路啊，那就一边走路也一边分享我们在上课学到的东西啦，或者是我们心里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那结果我们发现那个时间蛮好的。Yeah， 不只是去有运动，但是也是有一个情感连结的时间，这样子
谈心哈，非常好。对，
我想问 Jasper 一下哈，你说你同事的那个 case， 我有一个好朋友，她说她都去找她老公沟通，可是她老公一句话都不讲，就演变到他们的婚姻就是两个都不讲话。她说她每次告诉她老公说，那我们孩子要怎么办，那我们家里有一些事情，譬如说经济的问题，她就说那我们准备要怎么样，她老公都不回答。那就演变现在就是两个都各不讲话，她每次都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她就跟她老公讲说，我跟你讲你也没有用，你都不会听。OK， 那我就跟她讲说，因为这是沟通的问题，她就告诉我说，对，你可以跟你老公沟通，可是有些男人就是不沟通，她说老婆也没有办法这样子。那有时候我是在讲说我们跟我跟人家讲说沟通，可是他们也给我一个 point， 他就是说有些人老公一点都不沟通。那这样子的话应该要怎么去劝导，不是说劝导，怎么跟他们再继续他们两个可以沟通呢？他说他老公一句都不讲。
那这边我有一个建议啊，因为我们等一下哈，我们这是第一页的，刚才那是第一页的share screen 嘛，第二页 share screen， 我就出来一个非暴力沟通，我们会讲一个非暴力沟通，对，那我们可以
谢
谢，那时候再讲，好不好？这样子，
谢谢。
但是我觉得你提的这个真的是，可能还算是蛮 怎么样，蛮普通的一个现象，蛮常发生的。那确实是一个让很多就说单方面来讲会觉得非常的困扰的。谢谢你提出来，我觉得真的很棒的一个课题。
对，嗯，好，我大家如果没有要继续分享的，那我们再回到这个课程哈，那再把 share screen 拿出来。对，好，那我们现在讲到高敏感度跟心理疆界哈。高敏感度这边呢，就是不过分解读。那我们上次讲到的那个 EQ 还有这些个性方面呢，就有一种是完美主义者，还有一种是善感型的。 OK， 那善感型的跟那个完美主义者呢，最有可能就是高敏感度的。高敏感度呢，就是说他对很多的，因为敏感呢是对很多事情是不一样的，有的时候是对人敏感，有的人是对事情敏感。那对人敏感的人呢，就是说这个人做的任何事情啊，你都会觉得说都有可以挑剔可以质疑的地方哈。那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我一个朋友，他跟他先生两个人常常吵架，大事小事都要吵。然后后来他就说他先生老是挑剔他，说他这里不对那里不对，他就认为他先生管得太多了。那为什么有些时候像有些事情只不过说就算拿冰箱来讲好了哈，冰箱呢他认为说他喜欢脏的时候他才清，可他先生是认为说应该是每天都要清，然后炉台也是每天都要清，这样子哈。那当然这个就是程度的不同了哈，不能够说是好像敏感，但是问题就是说他先生会找这一点来跟他吵架。后来我就跟他们讲说，我说这样子好了，去做一下呢，因为网上有一个高敏感度的测试，就他们两个就去做了一个测试哈。那敏感度的测试是这样，高于60分呢就是高敏感度，低于60分呢虽然是普通的，但是太低的话呢就叫做白目，就不要叫做完全不敏感，这样子哈。就他们测出来呢啊，他先生高达80几分，那他呢只有30几分。那你想想看，80几分跟30几分是差50分，那中间这个落差呢就是他们敏感度的来源哈。所以每个人就不太一样，所以大家如果对这个高敏感度的那个测试想知道自己是怎么样的敏感度的那个，你可以去网上查一下哈，你可以打出高敏感度，它就会出来那个有测试哈，或者是写High Sensitive Person HSP 这样子啊。 HSP 呢大概就是 High Sensitive Person， 大概是英文的这样子哈。那这个里面有很多不同的那个测试，可以大家可以是稍微去看一看了解一下哈，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那个教材，可以给我们自己来做参考的哈。那下面你们讲那个心理疆界哈，心理疆界为什么是把期待还给对方呢？因为每个人对自己有一个期待，对不对？那还有一个期待是对对方的。那每个人对自己的期待我们不用讲，我们自己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了。但是因为对方呢是一个 totally different person， 你完全不知道他心里想什么，他也不知道你心里想什么，所以你就认为说你要把你的期待告诉对方，对方才会帮你实现。可是事实上这个期待呢不见得就是说很真实的很 practical 的哈。像譬如说呢，我可以讲也是有一次我们带过一对夫妻，那个太太哈，我们讲到感觉就是感觉的时候呢，那太太就哭起来了。她说这个就是要让她先生听，我们就说为什么呢？她说因为她先生就说每次她做 讲到什么事呢，这个女孩子可能也是敏感度比较高的哈，那先生有时候讲到什么话或什么的，她就开始就哭起来了。或有些什么事情就是看到社会新闻上面有些什么就是值得同情的看到连续剧看到小说动不动就哭。 那先生可能不知道是原生家庭关系还是怎么样，就很讨厌女生哭，然后就不准她哭。那你想想看，这个是不是一个心理疆界的问题？因为哭呢是一种感觉，它是一个情绪的出口，若你不让她哭哈，不让她有这个情绪的出口的话呢，那这个情绪会，这个情绪的伤害会发酵，发酵以后呢就变成一种苦毒。后来呢这两个就说经过这样子以后呢，他们就有过这样沟通以后呢，他先生才知道说，哦，原来是他原生家庭里面有些什么，就是说不能让他哭，不能让他听到女生哭或这样子的哈，然后才知道这太太对太太来说呢是一种心理伤害，你知道吗？所以像这种呢，就是说我这个例子可能举的还不太完全啦， Jasper 有没有别的例子可以举啊？像心理疆界。
嗯，我也并没有太好的例子。
对，像心理疆界呢也可以这样讲，譬如说先生要求太太一定要去做事，可是这个小孩还很小，太太是希望能够把这个两个小孩带大以后呢，培养他们，在他们童年的时候陪伴他们，小孩大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他再回去做事。可是先生就希望说，就想说，哎，这个房贷那么贵，或者是生活费那么贵，那你都不做事，那这样子的话，那个对太太来说呢，是一种双重压力。双重压力就是说，一个是想要 fulfill 先生的那个愿望，去赚点钱，然后一起来分担这个房贷。第二个呢，就是说想要陪伴这个小孩，可是他这个先生就没有想到，太太如果出去做事以后，因为这两个小孩还小，势必要送 babysitter， 那这也是一笔花费。那这样下来呢，所以两个一个薪水拿来减掉 babysitter 的钱呢，剩下的一点，这个额度到底值不值得太太这样的做，然后也牺牲掉陪伴小孩的时间哈。所以这个就是先生的期待哈。那太太如果说把这个 take seriously， 他就真的去做了，把小孩送给 babysitter， 自己去外面做事，然后扣掉 babysitter 的钱，大概剩下1000-2000的拿回家来，还是不够用。可事实上就牺牲了陪伴小孩的童年，然后也牺牲了自己做一个好妈妈的那种愿望哈。所以这种期待呢，就是说有时候如果这个期待是对方给你的，然后你不要把它当做一个压力，你要想清楚到底这个心理疆界到底是谁的哈，把握自己的心理疆界，然后跟先生好好的讲，然后好好的能够把这件事情厘清，然后才能够知道到底应该怎么做。
那我不晓得说这个心理疆界的原因会不会是因为我们缺少了一个换位思想的关系，那我就只是说也是我们当做一个讨论题哈，就是说有的时候可能我们的心理疆界哈，就是没有想到是说只是说自己知道想要什么，就把这个想要的东西呢就强压给，就等于说把它投射到对方，认为对方应该怎么样来配合来达到我们心里想要的那个的目标，可是可能忽略掉了我自己需要站在对方的角度来看这个东西做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困难，有什么样的挑战，还有是不是叫做是不是合理啊，或者是 making sense 这样子。所以我在想可能这跟换位思想会不会也是有一点不一样。
那这边大家右边来一点分享，看看大家对这些有什么分享。
我觉得能换位就好了，那问题就是有疆界就换位不了了呗。所以才叫疆界嘛，就是换位不了了。
可是你心里若画好一个疆界就可以啊。
是啊，
所以就说如果说对方没有心理疆界，你有心理疆界的话呢，那你就可以教育他。
我想这边讲的心理疆界就是说你自己会保护你自己，就是说当对方给你有一些无理的要求的时候，可能也可以有机会让对方了解到说我其实所能做的就是这样，我已经尽力了，而在分析给他听， 所以这样的话我会保护自己。因为有一些人呢，在对方要求你的时候，你没有自己心理疆界的时候，你要求我，我如果做不到，我就觉得说是我自己很差哦。然后呢，或者是说自己一味的当一个好像受害者，你予取予求，可是忘记了其实我也有我自己的价值，还有我也有我自己的一个限制，我并不是不想要达到你所想要的那个目标，可是我尽力了，那我也要让你知道，就是要很勇敢的来让对方知道说，这就是我必须要保护我自己的地方。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能够那个也提供一点点这个 input。
你看我跟你沟通我就能够了呗，我懂了呗，我心里讲解我就不懂，我现在就不懂你讲什么对不对，我就了解不了，就很现实这个东西，我能了 我体会到你，我能理解到你，我想懂你我就懂，我现在就做不了，我不懂你，我现在就理解不了，然后不懂。所以疆界的东西是自己设立的，你又想我懂你，那你也很难出口了，你现在肯定是很难的，我就是不想懂你的对不对，我关门了，你又很想我开 你就很想出来，然后我说我对不对。
泽宇这边的声音是不是要调一下，因为你的声音好像断断续续的呀，有点。
所以你觉得、
哦、现在呢
啊，对，所以你觉得说每一个人有这样的一个决定权，他到底愿意打开放还是不开放，所以这样的话你就很难去让对方说一定要请他开放或者不开放，你是不是这个意思？
没有的，肯定是两个互相开放，不开放
你在讲
对呀、yeah. 所以心理疆界方面我们可能也是要蛮强调，就是说要自我的一个，就是说要有机会能够了解这样子。哎，
通常心理疆界是那种比较我们上次讲的那取悦型、哦、比较容易这个会被人家跨越他的心理疆界，然后对自己的就是说还有受害型也是这样、哦、所以像通常呢这心理疆界被要求呢，要求人家的心理疆界呢通常是高敏感度的人，就像所以我为什么把高敏感度跟心理疆界放在一起。
其实高敏感度这边我自己也有一些补充，我也当然借这个机会也要向 Julia、说抱歉，因为我觉得在我们的婚姻过程当中，因为我是属于高敏感度的，那么刚刚 Julia 有提过，有的人他的敏感度是在于事情，那有的人的敏感度是在于关系或者是言语，那我觉得我对于敏感度的部分来讲是属于语言语方面的，所以我常常会在 Julia 讲什么事情的时候呢，讲什么话的时候，我会在中间去挑那个语病，你知道吗？比方说他在跟别人在讲什么事情的时候，我就心里面在想说这个事情不能讲，那个事情讲的应该这样讲才比较婉转，因为你大家知道他的个性是比较大辣辣的，所以他是非常的直率的一个人，可是当我在他身边的时候，我常常那我呢就是这一方面太过敏感的时候，当他讲出来的话，我就在这个里面呢就会一直在想说怎么样他会讲得更完美一点，比较更妥善一点，所以之后呢等到他跟人家讲完话了，然后开始就是我在给他一个训话的时候了，那我的出发点其实是觉得说我要让他更完美啊，所以我说刚才你那样讲应该这样讲，你怎么样不该讲等等的，结果我相信在过程当中最开始他是很客气的微笑对我说哦好，久了之后他发觉到我怎么一天到晚鸡蛋里挑骨头，那我是没有换位思想哦，结果当有一天等我退休了他开始来挑我的时候，我才发觉到被人这样挑，因为我常常这样讲完之后我就去上班了嘛啊，那我就觉得说跑掉了，或者说他跟小孩子讲话的时候我也发觉到说你这样子教小孩子的时候应该用这种方式讲或者用那个方式，他说我自己本身我知道我是有严的时候我也有松的时候，那你 就变成是说我常常会断章取义。那可是现在退休了以后，我们就等于在一起生活的时候，我就发觉到说，当有一个人在你耳边一天到晚，你做这个也觉得不行，那个你讲那个话也不太好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是很
我倒没有这样、啊、
哎，没有，我是说我才体会到，所以我就觉得说，所以我就很谢谢他，他这么长的时间能够包容，你知道？所以当他如果说偶尔这样对我的时候，他其实也只是一个错误的示范，提醒我说，嘿，你以前就是这样子，老是在这个鸡蛋里挑骨头。所以我觉得说这个让他觉得，我是觉得这一方面可能也是一种安全感的损害呀、啊，对不对？因为每一个女人都希望说，哎，你自己的先生啊，好像对自己是非常的满意，然后会他觉得他有这种被爱的感觉。可是如果在挑剔当中，我想我们的感觉是非常负面的。所以我在这个时候也是很谢谢 Julia 长时间的这个包容我自己也是慢慢在学习说，在这种高敏感度哈，应该把它转换成为一个，比方说就事论事，而不要变成是一种只是自己的啊喜好啦，可以给对方增加一种平白的一种压力这样子。
好，幸好我的心理疆界很强，所以没有被他打倒。好，那这个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想要分享的？如果没有的话，
小兵你有没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呢？小兵，
老师好。
你好，你好。
嗯，
有没有什么可以跟我
们？听到你们讲心理疆界啊，其实这个词在大陆的话叫做心理边界啊，意思是一样的。我觉得，其实每个人都有啊，心理疆界，每个人都有，只不过，有的人的可能比较模糊，有的人可能范围比较大一点，有的人范围比较小一点。我就想到就是说，比如说孩子从小长大嘛，他最起码的一个心理的一个边界一个疆界就是他的身体啊，皮肤，就是说比如有的小孩会受到性骚扰什么的，他的皮肤是不能够被触碰的，对吧？身体的某些部分啊，短除了公共礼仪方面之外，对不对？那这就是一个边界。我觉得这个疆界是保护我们的，我觉得应该越明确的话对我的保护就越好，对不对？比如说我这人的话就是一个就是说面子很软的一个人啊，比如说女生或者男生请我做一个什么事，我很难说不。当我很难说不的时候，我这个边界就是很模糊的，那么我就可能真的是别人说什么我都尽力去做，这样的话有可能对自己造成一个负担或者伤害。所以这就是心理疆界模糊化之后就是失去了对自己的保护。我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非常谢谢。
Yeah.
好诶，谢谢你跟我们这样的补充哈。来，那我们呢再来看一下下面的一个内容。
好，这边我写的是马大跟玛利亚思维。这边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很奇怪哈，马大跟玛利亚跟现实跟感觉有什么，到底有什么相干哈？就是说我相信圣经上有一个故事哈，大家应该都蛮熟悉的哈。那耶稣跟门徒呢，到玛利亚跟马大的家里面的时候呢，那马大就在那边忙东忙西的哈，但是玛利亚呢就坐在耶稣的脚边，专心的听耶稣传讲福音哈。那马大因为忙不过来呢，他就出来问耶稣可否让玛利亚出来帮忙。那耶稣就回答说，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玛利亚专心听到是选择了上好的福分。 OK， 所以我们这里讲到马大跟玛利亚的思维。马大是做事的就是一个现实环境，就是说耶稣跟门徒到了马大跟玛利亚的家里的时候呢，因为没有东西吃，要招呼这么多人，所以马大呢就在那忙东忙西，先是收拾家里，然后要准备饭食。那因为忙不过来，他才叫玛利亚来帮忙。那玛利亚是干什么呢？玛利亚就坐在那里听耶稣讲话， 然后就是说非常沉浸在那个就是说等于说听到的那个感觉里面哈，那所以他觉得这样子是很甜蜜，可是他完全没有想到现实生活。那马大想到了，就来跟玛利亚说，跟耶稣说，哎，可不可以让玛利亚来帮我这样子。那耶稣为什么讲说玛利亚是选择了上好的福分呢？其实他也是提醒马大哈，就是说你很多事情哈，就思虑烦扰哈，就反而失去了这种静下来的时间哈。可是在现实生活上面呢，我们常常会夫妻两个人就是有这样子的个性，这样子的个性来说呢，就是说也会造成一种伤害哈。我可以来举一个例子哈，像我呢比较属于马大，因为我想的事情就是很多，现实状的事情很多哈。像我们有时候开会的时候，在外面有MR 的会啊或什么的时候，那我们同工之间呢都在忙着测试麦克风、排椅子啊、弄名牌啊，就是做一些这种方面的事情哈。那 Jasper 他什么都不做，他站在那里看我们，然后他就去跟人家聊天这样子哈。那我一直跟他讲说哈，我说大家都在忙的时候呢，你就不要去跟人家聊天了，那你要来跟着大家一起做。他说不，我是跟那种 waiter 聊天，那等一下呢他就会给我们茶水，就会就是到时间就会送茶水来给我们，我跟他们打好关系的话，他们就会这样的，那忙的话你们去忙好了。那你们就看，这就是马大跟玛利亚的思维。我讲的是一个实际的层面，他讲的是一个感觉的层面。那有一次我们也是讲到更白一点呢，有一次我们经过一片草原，很大的草原， Jasper 就问我哈，他说如果这片草原是你的话，你会怎么做？那我想都不想，我就说我会盖很多房子，然后留一个给自己住，其他的卖出去，等于说赚那个养老金，想的蛮搭的哈，想的蛮甜的，青丘大梦哈。然后那我就反问 Jasper， 如果这片草原是你的，你会怎么做？他说我要养匹马，我就在上面驰骋。那你们就可以看到哈，这个又是现实跟感觉的不同。那现实生活中因为很多都是这个样子呢，所以我们当中呢就起了很多的冲突。譬如说有时候早上礼拜六早上起来的时候呢，他就觉得说哎，大家应该很 happy together， 跟小孩一起哈。可是小孩吃早餐弄得乱七八糟不收的时候呢，我就会讲话了，我说先把桌子收好，先把桌子擦干净，椅子放好了才一起玩这样子。可是他就说哎，他就觉得说我这样讲是破坏气氛。那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现实跟感觉的 debate 了哈。然后其实马大跟玛利亚这个思维呢，没有说谁对谁错，而是两个思维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两个思维呢如果能够合并在一起的话，就是说互相，就像刚才泽宇讲的哈，换位思考，为对方想一想，然后把这个马大跟玛利亚的思维两个合在一起一起做的话，可能就会比较理想化。譬如说玛利亚如果说想到马大很忙的话呢，就去帮忙，帮完忙以后呢，这事情有两个人做，是不是很快就做完了？做完以后呢，那马大跟玛利亚两个人都有机会坐在耶稣的旁边听耶稣来传讲福音。所以这个是会不会是比较理想的一个思维的对调啊。然后另外呢我还要讲一件事情，就是说婚姻呢不是光靠现实，也不是光靠感觉，但是呢感觉非常的重要。现实就是说一定要有面包可以吃嘛，对不对？爱情跟面包要有面包可以吃。那感觉呢就是说夫妻两个常常就是我前面讲的安全感的来源，情感连结。情感连结就是包括常常会，那我觉得 Jasper 是一个比较 romantic 的人，我想你们大家都可以感觉到出来，他是比较凭感觉走的。他有时候会问我，他说啊，他你爱不爱我？因为他有时候感觉不到呢，他就问我爱不爱我，我就说你说呢，我也不给他直接答案，我就跟他讲你说呢。那这个答案对他来说不但不 romantic， 而且有点挑衅的意思哈，所以让他觉得说常常就是心里有时候常常不舒服。 不舒服的感觉呢，会让他再次再问，我是跟你说真的，你到底还爱不爱我？那我就觉得说，像这样子的话，如果说常常讲，我如果说能够跳脱这个思维，进入玛利亚的思维，常常跟他讲说，哦，常常称赞他，常常给他有这种安全感的感觉呢，他会觉得他是被爱的，他就不会常常这样问我。那所以我是觉得说，这两个就是说马大跟玛利亚的思维呢，就需要常常就是换位思考一下这样子。好，那换位思考呢，就是跟自己对话。跟自己对话呢，一方面也是了解真实的自己，知道自己的期待，而且知道为什么会落差。落差是因为思维不同，个性不同，敏感度不同，心理疆界不同，行为意志力、情绪耐受力，还有情感的连接跟情绪伤害，每个人 handle 的方式都不太一样。那因为不太一样呢，所以你的期待也就不太一样，期待不一样呢，落差就会很大啊。所以常常跟自己对话是必须的。那所以像就像 quarantine 的时候呢，我们很多人呢，就是说因为在家上班，在家上班的时间呢，有时候有一些 空白时间呢，有时候反而就是会不想跟老婆或者老公讲话，因为讲了有时候会有冲突嘛，因为常常很少这样长时间的从早到晚窝在一起哈。那我觉得像这个时间呢，其实对自己讲话呢，就是像出去自己散步啊。那刚才是素跟那个 Simon 一起出去散步，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哈。但是如果夫妻两个真正有冲突的时候呢，如果各自找一个自己的事情，想做的事情，像我自己的话，我是喜欢自己就看，自己跑去看书，或者是写东西这样子哈。那这是我跟自我自己的对话，我自己会想把事情理清。那 Jasper 呢，他是喜欢自己出去走路，自己出去走一走呢，想清楚了以后呢，回家以后呢，就是一个真实的自我出来了，而且也比较了解到自己跟对方到底有什么期待跟落差，而且就是 会多一点宽容跟包容。
那这个 quarantine 的这段机会，我也真的是学到了一些关于和自己对话的重要性这样子。因为我想我们在前面的课程里面，大家也学到了说每一个人其实个性不一样嘛。那以我自己来讲的话，我可能是属于叫做取悦者，就是那种 pleaser 的个性。那 pleaser 的话，我就发觉到说在日常生活当中，我很自然而然的就会以别人的 为主的这样的一个考虑。那 pleaser 一定要找到一个被 please 的对象，所以就等于是说，如果在公司的话，我的 please 的对象可能就是老板，那在家里面呢 please 对象可能就是太太，然后呢跟父母亲在一起相处的时候 please 的对象就是父母亲。那基本上与人相处的时候，就是以别人为中心来出发这样子。那可能久而久之呢，就会比较会失去了自我的那种自己的需求跟要求这样。那 quarantine 的时候，我就发觉到说会有自己一段闭关的时间哈，然后会想到说到底自己的喜好啦，自己的需求是什么。那自己会发觉到说我应该是从什么地方再去改进自己，或者说是面对自己的时候，我是不是可以找到一个真正的自我这样子。然后呢也一方面学习到说到底神眼中的我是什么，那对自我要有一定的肯定。那我就觉得可能这个部分和自己对话是蛮重要的。我自己有过这样的一个历程之后，当我慢慢慢慢的走出来，才发觉到说我一路以来从小就是听老师的话，听爸爸妈妈的话，然后就是 follow 别人对我的一个期许啊，那可是从来也不晓得自己有什么样子的目标。那今天来讲的话，我觉得似乎是在一个比较不一样的一个层面里面去想到说，哎，用神的眼光来看的时候，我自己总觉得说有很多地方没有办法肯定自我的部分，可以有另外一种的一个想法，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一个过程。 有没有人有什么样子的分享呢？Simon， 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讲？
没有。
其实我想哈，夫妻相处里面哈，很多人哈都有马大跟玛利亚思维的不同的那个方面哈，所以大家如果说这方面能够举出一些例子来呢，会对我们的学员更有帮助。小兵有没有话要讲？
我觉得跟自己对话其实非常重要。我觉得这一年多的疫情呢，也确实迫使我们不得不去认识自己。中国古话说是吾日省三省嘛，就是说自己啊，反省自己啊，自己去认识自己，我觉得是很有帮助。我有时候我认为就是我们并不了解我们自己到底要什么，我们可能就是出于某些习惯性的思维，或者是为了取悦某些人而去做一些事情，但是我们并不知道我们真正的需要什么。直到我们有一天碰壁了以后，我们碰的头破血流，然后我们受到伤害，而这时候我们才可能会认识到，哦，原来我应该怎样去做。我觉得还是要多花时间，就刚刚说啊，就是从神的眼光出发来看看我们自己啊，因为我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特的一个就是一个杰作嘛，上帝的杰作，他的每片雪花都不一样啊，所以就是我觉得我们就认识我们自己，我觉得可以更好的去遵循神的旨意，活出我们人生的意义来，价值来。
好，谢谢小兵。
哎，贾旭，你有没有什么？贾旭，你或是伊娃，你们有没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的部分。贾旭你好。
Hello， 不好意思，我们外面走一下。
是。
对。所以，没有，我觉得你们刚刚提到，就说，在你们，像，我觉得。Yeah， 我感觉就是像你提到，比方说两个人，像玛利亚跟马大的，我觉得这例子倒是蛮好的，因为我感觉就是，对啊，其实两种性格都有他们可以弥补的地方，觉得，那就是当然一个是可能看的事情就是以任务为主，对，一个就是以那些关系为主，那其实两个都有很。然后都有地方可以彼此在学习，然后这样子，我觉得这样子，两个弥补，也就是可以，看得到比较一个全面，从那样子的观点，或者两个观点要合起来，其实反而可以就是看到比较完整，顾到比较多。
对。那另一方面，不只是我想从耶稣的眼光来讲，当然他会认为是说这个玛利亚他能够重视。喂，对，我是觉得这个玛利亚重视到这个耶稣的这种就是说耶稣能够在那边的是非常宝贵的时间。那但是以玛利亚的跟马大来讲的话，我觉得他们互相。感激对方所对自己的一个所提供的那种的 facilitate， 我是觉得这个就是很宝贵 ，right？ 如果说玛利亚是能够很感谢马大来 facilitate 这个照顾耶稣和门徒，那用这个心态来对马大来感恩，来感激他说让他能够有机会能够坐在耶稣的脚前，那么宝贵的。那么而马大自己呢？如果他也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说我能够无怨无悔的能够为玛利亚能够在那边能够跟耶稣去，那我也觉得很高兴能够成全他的这样子的一个美事儿。 那之后说不定我也等到我做完事之后，我也可以好来请教一下这个玛利亚，当你跟耶稣学到些什么，我们可以来交流啦。那我是觉得是不是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当然，另外有一种的那个剧情的发展，就是像朱丽叶刚刚讲的，那么玛利亚赶快跑去帮帮马大，然后以至于马大可以早一点收工，然后他们两个人一起坐在耶稣的面前来学习，我觉得都可以。所以可见的说，很多有一些很多的弹性的可能，是不是？
对对对，要。
但是感恩对方，我是觉得这个的态度就比较重要。那与其当然我们不想说举一些不好的例子，比方说如果玛利亚讲说你看看你看你应该跟我学嘛，我多重视耶稣，你看看你自己都不晓得说什么事情 priority 最重要是耶稣来，我们应该坐在他脚前来听，可是却忽略掉了马大其实做了好多这些其他的能够来招呼他们的事情。我是觉得我刚刚讲的这是一个那个你知道相反的例子，对不对？那可是我们在生活上有时候不小心就会误入了这样的一个方式，其实是对对方的一种付出。我们当表达了我们的感激之后，我想这样子是会一种良性循环的，会不会是这样子？
嗯，
好，
嗯，对啊。然后我觉得其实老实说，嗯，对，其实他们两个真的都有他们的角色。对啊，就是其实马大虽然他可能也是好心好意，因为他知道说耶稣要来，他要特别来想要把他照顾好，然后想要把他的一切都搞定。那当然玛利亚在那一刻他就是比较想要赶快来到耶稣那边，想要我赶快跟耶稣可以从他这边学习，可以聆听他要跟我说的。等等的，那我觉得其实他只是他们两个其实都有，其实就像讲，我觉得随时都有不同的时刻，有不同的。这个吗？哦，听得到吗？
是。
OK，好好好。
好。那非常谢谢大家的分享。那现在我们要进入我们下面一章哈。下面一章呢，我们写的就是说，我们这个是今天的那个 conclusion 哈，如何解决的一个暴力沟通。OK， 我们常常都在暴力沟通。暴力沟通是什么呢？我们讲话就是非理性的，都是带着情绪讲话，那个叫做暴力沟通。那非暴力沟通呢，就是说不带着情绪来讲一件事情。 OK， 譬如说这个非暴力沟通我可以解释一下哈。譬如说我们这边讲观察、感觉、需求跟要求，然后大家可以进入讨论哈，这样子。那非暴力沟通呢，我要举一个例子哈。譬如说OK， 在妈妈才把地板擦得干干净净的， OK， 把家里弄得整整齐齐的，结果儿子放学回来呢，球鞋没有脱就跑进来了，然后刚好外面在下雨，踩了满脚的泥泞，然后把那泥巴全部带到那个地板上面。这个是观察。 OK， 那这个妈妈感觉是什么呢？她感觉就是说，我辛辛苦苦擦的地板又被搞脏了，就是很生气。 OK，那他的妈妈需求是什么呢？他需求就是把地板保持干净。 OK， 所以他就可以进入要求了，要求这个孩子，你可不可以把鞋子脱下来，鞋子放好了然后再进来。那通常我们如果说是一个妈妈，我是一个妈妈的话，我看到小孩这样子的话，我马上就会开口就会讲说，哎，你怎么又把鞋子 穿进来了？你没看到外面是下雨吗？踩了满脚的泥巴，弄得地板都脏了。我刚刚辛辛苦苦擦的地板，你难道不知道吗？那讲你想看，妈妈跟儿子就很容易起冲突，对不对？所以非暴力沟通的关系就是说，妈妈先经由这个观察，然后把这个感觉不带情绪的讲出来给孩子听，然后 再告诉这个儿子这个需求，我希望能够以后你是不是能够把那个鞋子放在外面，保持地板的干净，然后你做得到吗？要求就你做得到吗？那通常呢，很多事情，这个当然只是一个比较单纯的事情啦，很多事情可能不见得一次就可以做得到的，所以这个就要经过一次、两次、三次、四次的，而且每一次都是非暴力沟通。OK， 每一次都是不带情绪的，就是事情经过以后好好的跟他讲，好好的跟对方讲，对方如果做不到的时候呢，就可以问对方是不是有什么困难，那对方把困难讲出来的时候就说，那我可不可以用什么方式来帮助你，是不是需要我提醒你啊，还是什么，这个就是一个非暴力沟通的一个consequence， 一个层次哈。那 Jasper 来补充一下。
那这个地方我觉得是我想跟大家share一下我自己的一个笔记哈，我的这个 notes， 我是这样子observation， 这个 OFNR 啊，大家可以看得到上面写的第一个是观察，对不对？观察呢就是 observation， 所以我就用一个大写的 O 啊，那么 F 呢就是 feeling， 就是感觉，那个 N 呢就是需求，R 呢就是 request 啊，所以 O F N R。 那我跟大家做一个例子，比方说呢，每天下班之后Julia 就会拉着我去散步。其实来讲我是并不是不喜欢散步的，可是我工作完之后，我工作的时候是非常的紧张的，然后我总是把工作当作是非常非常的比较紧张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我总觉得一下了班之后我就觉得想要放空，想要放松，可是我不一定是想要去走路，我又是想要英文就叫 be myself， 就是让我自己一个人，我有那样子一种的 习惯。但是呢我因为是一个取悦者，所以呢 Julia 就是当每次他一下了班说，哎，走我们出去散步，那我知道他也是个好心，可是呢跟我原先我自己想要做的一种自我的放松就不一样了，那因为我是个取悦者呢，我就会配合着他就跟着出去散步了，但是在散步的过程当中我心里面会想到说，我还是宁愿有的时候能够有自己的一个可以自己决定自己放松的。那举这个例子，要我要怎么样子来做这个叫做非暴力的沟通呢？啊，首先我就讲我的观察，对不对？所以我很可能就是找机会，我可以跟 Julia 来坐下来，我说，哎，袁啊，我说我的观察就是我要来描述一个情况，就是说，袁，我发现到每天一下班之后，你呢都基本上就是建议我，然后就是说建议说，哎，走我们就是去散步啊。那么这是我观察到的一个情形。那我的感觉是什么呢？我的感觉是说我确实也很想要去跟你去散步，但是我可能有的时候希望能够有机会能够放松一点，让我自己能够自己静下来。那我就告诉你说我的需求，是不是我的需求是说我觉得我需要有我自己的一个自我的一个自我静下来的时间，这是我的需求，对不对？那但是呢我的要求是什么呢？我的要求是说，是不是一个礼拜有七天里面我们可不可能只出去四天，就是或者说是五天上班里面呢只要去三天，那另外两天给我，这是我的要求。所以呢我给他讲的内容里面就包括了什么？有观察，有我的感觉，有我的需求跟我的要求。那至于我讲完之后他怎么样来回应我，那就我当然我需要尊重他的讲法，他的讲法可能是说，哦，我了解到你的感觉了，你给我描述的东西我知道了，然后你的需求我知道，原来你很希望有的时候能够自己静一静，但是我的要求呢 一个礼拜才去四天或是五天里面上班的时间，五天里面只去三天，我觉得还是少了一点，我能不能够要求四天，那这个中间可能就 可以有 negotiation， 就是可以商量的余地，那这中间我们就可以再针对说到底是一个礼拜三天还是四天出去散步、当作是一个课题。我的意思是说这个非暴力沟通就是经过这样的一个顺序的话呢，可能就比较好一点。那我另外一个例子呢，就是我以前有个观念，就是碗哈不一定要当天就洗完，我总觉得说因为我是凭感觉做事的嘛，我总是觉得说哎呀，其实把碗用完之后，用到好久之后，等到没有碗用了，然后再一次大清扫洗干净把它放好再用，可以用一个礼拜。那这个观念当然就不是很好，那 Julia 可能就所以那他所以我们结婚初期在为这个事情是非常的紧张的哈，那我也生了很多闷气。当然我现在回想起来是我自己的不对，以我现在来讲的话，当初我要是观察的时候，我应该比方说他如果跟我讲，他说我观察到你常常碗都不洗，那么我的感觉是你一下子上班了，全部的碗都留在那个我的这个碗槽里面，可是你跑掉了。那我的需求呢，是我的需求是希望说家里面干干净净的，因为每天我在家里带小孩，然后我还要做菜，然后需要用到水槽，所以我的要求是不是你可不可以每天晚上至少睡觉前能够把那个水槽空出来，能够把该洗的碗洗一洗，如果可以的话这是我的要求，对不对？那如果说我们经过这样沟通的话呢，我去想想看，哦，我能够体会到他的感觉，确实是很可怜哈，一个人在家带四个小孩，还要看着那个满坑满谷的那个碗槽没洗，那我有很多的理由啊，我说我又要加班啊，然后白天我就跑掉了，跑到公司去上班吹冷气，对吧？那如果我能够换位思想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哦，那这样的话，我觉得他的要求不过分，因为他喜欢环境干净，带小孩还要做菜，那这时候或许我那个很。怎么讲，一个很冰冷的心也比较容易融化，或者说去了解到他的需求，以至于我会愿意说，哦，好吧，那这样的话一个礼拜能不能够至少有五天四天，那么我会把那个碗槽，或者是上班的时候我把那个碗槽能够把它弄干净，那周末的时候我们可以放松一点等等的。所以我自己来讲是学到了这个非暴力沟通的这几个点 OFNR 啊，就 observation, feeling, 还有 need, 还有 request, 对我自己是有一些帮助，所以跟大家把我的 notes 跟大家分享，谢谢。
好，那其实我需要念一下那个，我们等一下再分享好了，好不好？我们先把那个圣经章节念一下。好，那。大家一起先念那个约伯记哈，都看得到吗哈？约伯记二十三章十节。
然而他
知
道
我
所行
的
路，
他
试炼
我
之
后，
我
必
如
金
金。
我为什么选这节章节呢？因为我觉得哈，其实哈，生活琐事哈，就是一种试炼，各种生活琐事。就是神给我们在婚姻里面各种的试炼，然后当然这种试炼不见得是水里来火里去这样子这么大的试炼，但是一些小小的试炼，小小的试炼在里面的时候呢，就可以测出我们自己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能力或者怎么样一个心态哈。那经过这个试炼里以后呢，就是说如果能够不被打败，然后你就变成一个金晶。我觉得我们在那个婚姻里面也是这个样子哈，这个就是我们把这个柴米油盐酱醋茶所带来的琐事都当做一种试炼的话的，是神给我们的试炼话呢，你就不会觉得这个好像生活琐事这么的烦扰我们的心哈。然后生命记这边呢，三十三章二十五节，
你的
日子如
何，
你
的
力量
也必如何。
那我觉得不管我们的婚姻里面或者我们生活里面日子里面有多少的磨难，多少的挫折，但是我觉得我们的力量，我们的日子如果是怎么过的话，我们只要信靠神呢，神就是会赐给我们所能够担负的力量来给我们 啊，让我们来做一切的事情胜过一切的试炼，这样子。那这边有几个问题思考哈，那我们也稍微看一下。第一个就你有明确的心理疆界吗？刚才那个大家也分享了一点哈，然后评估自己是对跟对方的敏感指数，你看看自己是比较高敏感度还是对方是比较高敏感度。然后第三题是你是马大还是玛利亚，就是你是马大还是思的思维或是玛利亚的思维哈。那这个是只是刚才我们讲的问题思考哈，其实我们连这个只是几个参考的问题了哈。前面如果说还有情感连结、安全感来源、情绪伤害、行为意志力，还有那个情绪耐受力、敏感度、心理疆界这些东西哈，我们都可以 share。那我们现在就进入那个分享的时间，好不好？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想要跟我们一起分享。
也特别谢谢那个 Simon 跟 Sue 你们刚刚所提到那个问题哈，我所以为什么说刚刚讲到那个非暴力的沟通啊，可能也可以做一点点参考。我是觉得说像你们所提到的那一对夫妻的这种情形，就说比方说他的太太很想要跟先生沟通，可是先生非常不愿意沟通，那在这种情形的时候，我们当然知道这个东西这个可能发生的这个原因可能是非常的复杂的啊，我们都不是婚姻专家这样子。但是呢，以我们这种的课程来讲，我们可以一方面可以帮助到这个做妻子的，可能可以让他知道说他也可以学习到心理疆界，那么他也可以学习到多一些去观察啊，根据像这个课程所讲的，他要去多一些对他的先生的了解啊，比方说他先生有没有原生家庭的情形如何，他先生现在工作的情形怎么样，他先生对什么事情他觉得喜好，对什么事情他很厌烦的啊，还有呢他这个个性是不是比较内向还是属于外向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一些方面什么事情他特别不喜欢的等等，可能要多做这些了解，然后进一步的呢可能要跟他先生做一些情感的连结。比方说他先生下班之后看他在电脑里面在可能在加班，那么他是不是给他泡一杯热茶在他旁边，或者一杯咖啡说，哦，你辛苦了，为了我们家，从这个地方慢慢慢慢着眼，然后让他先生愿意慢慢慢慢愿意放开心胸来，愿意跟他去接受到他的这个热这份心意，然后以至于可能有进一步愿意跟他谈一谈啊，然后之后可能才能够导引到一些比较尖锐的问题，比方说关于家里面 financial 啦等等的。所以我是觉得沟通的意愿就非常的重要，那为了要达成这个意愿，可能对方愿意有这个意愿跟你谈的话，可能这个做太太的有一些事情是可以自己可以就说是可以自己来完成的，就是包括帮助自己能够更多一点点的去了解对方啊，因为有的时候你对对方是什么样子的反应我们没有办法去控制的，对吧？可是你可以多一些善意的这种开始去铺路，或许让对方能够感受到你是没有条件的，然后无条件式的，然后对他有一些善意的这种表达，那对方说不定会愿意来做这个沟通。那有了一个沟通的这个意愿，然后有一个沟通的这种的方式哈，我们也当然学一些沟通的技巧，然后才可能再进一步的去谈到比较实质的问题。所以我就在想可能不是一触可及，但是如果说只是抱怨说，哎，我先生都不愿意跟我沟通，如果一直在这个恶性循环当中，可能是比较不容易达到这样子的共识的，我是这么想。
好，谢谢 Jasper 的建议哈。那我想说第一应该是说那个有沟通的意愿，yeah. 要让这位先生有这个沟通的意愿，这样子的话才可以说在下一步要做一些什么样 的帮助。好，谢谢 Jasper。
那在生活当中呢，我们其实我们有讲过 有一种讲法，就叫做 deposit， 也就是存款。所以可能这个太太在生活当中一天二十四小时反正找到机会呢，对他先生先做一点点存款，比方说带一个笑容啊，给他这个给他一杯茶，或者是稍微一个问候，或者 做个小蛋糕等等的 anyways， 或者说做一道菜他喜欢的，从生活的小细节方面先要跟先生搭上一些情感的连结，让他先生知道说，哦，他是非常有心很诚意的想要讨他的欢心啊，或者什么，我是这么想啦。那或许他先生即使是说不太喜欢讲话的话，那至少你知道 会有一些比较能够暖化的这种呀，我是这么想。
是，谢谢。
没有没有，这只是随便闲聊。哎，那 Queenie 啊，你好，有没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好，你好你好你好老师，我在听啊，我在听你们分享啊。
是，那还有没有别人有一些可以跟我们回复的或者分享的？
我觉得刚刚老师讲的这个非暴力沟通特别好，我觉得。因为对我来讲的话，我从我的父辈啊学到的就是暴力沟通，然后自己也是暴力沟通，不光是不只是在这个夫妻的关系当中。后来呢这个问题越来越显明了，因为孩子们很逆反的，就是在对待孩子的这个，在孩子的教养当中也是用暴力沟通。我刚刚就在想，就说是非暴力沟通和暴力沟通到底有什么区别呢？为什么一般的人都习惯于暴力沟通呢？我想了一下，我说可能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很多的地方都是暴力沟通的一个示范或者一个榜样，比如说你在公司工作，那上面老板或者你的领导传达这个工作任务或者是什么决定，那直接都是从上往下，容不得你去有任何的一个质疑或者是有一个商讨回旋的余地是没有的。那我们学会了以后，在我们家里面也就这样去用的，然后这样的话就带来很多的问题啊。我就想这个区别在哪里呢？区别就是说暴力沟通的时候就是可能注重于我的感觉，我感觉到怎么样，然后我就马上就提出我的需求我感觉到我需要一杯咖啡，你马上去给我倒一杯咖啡举个例子那么非暴力沟通的话它就多了两个环节，我觉得特别好，就是一个是观察观察到就是具体的情况对方的脸色的反应，心理的反应观察到，然后呢然后去感觉自己要去感觉，就是感觉表达自己的需求，这个环节是在暴力沟通里面也是非常少的，我去向对方去表达我的需求我现在真的是工作非常的累然后我特别特别的困，我需要一杯咖啡，那你能不能给我倒一杯咖啡我觉得这个时候妻子很愿意去给我倒一杯咖啡而不是去服从一个命令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说在这个四个步骤的里面一个观察、感觉、需求、要求，当我们这样的去想的时候，我们的情绪可能也感受也得到了一个缓解缓解之后，那么我们表达出来的也就是比较婉转的，也对方也比较容易接受的，这样的话就有利于这个双方的这个关系的发展。
是是呀，谢谢小兵，你用你自己亲身的一个例子跟我们分享，非常的宝贵谢谢。那我们这边再当然再次就是跟大家就是等于也是复习一下那个观察 我就是 OFNR， 我就把常常就在脑袋里面就这么记着。O 是什么呢？就是 observation， 就是观察，对不对？ F 就是 feeling， N 就是 needs， 就是需求，然后 R 就是 request。 我是觉得有的时候真的是了解到对方的需求，我现在有的时候也是用这个地方去想到说，像 Julia 她希望说她的需求，真正的需求是什么呢？不，她真正的这个 need， 她真正需要是什么？需要是一个，是一个干净的环境来。可是她的，她跟我的要求是什么呢？可能就是说 我把碗 洗干净，把水槽腾出来等等的。所以谢谢你刚才所做的这个例子，可以说也帮助我帮助我更清楚的了解到这个过程。谢谢你。
那我想现在如果说时间差不多，我们就先做一个结束祷告。结束祷告完了以后呢，我们还可以再继续讨论啊。好。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在这个春暖花开的季节，在这个早晨上面，主啊，你赐给我们这段时间，宝贵时间，让我们在做家庭婚姻的这种分享的时候呢，大家都能够把自己的家里的心里的话，还有家里的事情能够很诚恳的讲出来。主啊，我们非常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机会。主啊，今天我们学到的一些情感连结，就是安全感来源啊，还有想象力啊，还有家事责任跟义务，还有高敏感度，还有心理疆界。主啊，这些都是你赐给我们的一些小小的试炼，虽然不能说是赐给我们的小小试炼，而是说我们婚姻里面本来就会去经过这么多的挫折。虽然婚姻里面有这么多麻烦事，但是婚姻是你所赐的一个化妆过的祝福。化妆过的祝福就是这是一个很好的礼物，只是我们没有把那些外面那些繁杂的东西绳索啊包装纸打开的时候，我们看不到那个完美的果实。主啊，有求你能够赐给我们聪明智慧跟力量，能够面对这些繁琐的事情，能够一层一层的把这个婚姻的外面的面纱给揭掉，才能够走到那个最完美的那个果实，得到那个最完美的神你赐给我们的婚姻家庭的目标。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因为你曾经说过我们的日子如何，然后你赐给我们的力量也会如何。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就抓住你的应许，求主看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这要祷告祈求自己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的，阿们
阿们。
你来讲一下。
好，对，那这边呢，我们现在有一个那个，因为书店有一个 blog 啊，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就是 www， 他因为他姓唐嘛，就是 Ting Ting 啊， Ting Ting
Life.com
这样子，
对，啊。
因为那上面呢，可能就是有一些那个短文，然后关于我们的心理建设，还有关于亲职的关教育这方面有关的。那这样的话你可以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那个就是也是一些我自己的学习的心得啦哈，就常常因为有些学员啊或一些朋友在问的时候呢，那我就把一些自己所学的心得，就是或是建议就写出来。那每一次就是或每隔几天我就会 po 一篇短文上去，所以都是一些小品文，就是短短的一篇这样子，然后上面也会有目录，这样大家可以稍微参考一下，就是说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浏览一下，也欢迎大家给我指教。
你也可以像那个张丑斌牧师每天发的有点类似，然后想他不每天都有 post 那什么一天的什么箴言之类的。
哦，倒不是这样了，就是说因为我这个就是非盈利的啦，就是说也是就是说给一些有兴趣对这方面的 topic 有兴趣的人哈，就是说大家一起长进这样子。
好，谢谢 Julia， 谢谢 Jasper。 OK，
谢谢老师们分享。对，因为这个非暴力沟通之前我有听过这个课，是我觉得挺好的。
哦，是吗？你有没有什么你自己的个人可以跟大家分享分享的？
就是非暴力沟通吧，我们人总是比较容易处在情绪中，说出来的话可能跟你真正内心想表达的意思不太一样，我们往往带着情绪中就会带有一种责备质问的口气，那个时候对方是不容易接受的，而且会得到一个不是很好的结果，可能会导致争吵或者是冷战。但是如果你比较冷静控制情绪想去表达，比如说先生回家晚了，你会说为什么你回家那么晚，这是有质问的口气。可是你如果说哎，今天有什么事发生吗，回家那么晚我很担心你，那可能对方就会心情比较 calm down， 就会比较进行下一个沟通。是简单分享一下。
哎，谢谢谢谢，这是很好的一个例子。当你讲到，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发觉到这个口气很重要。我觉得你刚刚讲到一个重点，就是我们的口气可能变成是质问，但是如果我们只是请问或是询问的话，那个语调让对方的感觉就不一样了，是不是？如果只是说一个询问，对方就感受到我们对他是关心，可是我们质问的时候呢，那个口气对方就觉得你是在怀疑我吗，还是说你是在责备我。所以了，就像谢谢你，你刚刚讲的非常的重点，谢谢你，很好的提醒。
也谢谢你们这么多的分享，老师们肯定也参考了很多书籍，包括九型人格，还有非暴力沟通，以及其他的高度敏感型的，这些我之前也有稍微有涉及到看过这些，我觉得大家分享的很好，老师准备很充分，谢谢。
哪里，谢谢
谢
谢。像其实像 Julie 在那个 blog 里面还会有更比较深入的一些讨论啊什么的，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这些，也欢迎大家可以这个多多的这个指教这样子。
因为我不是为了教课才看这么多书的，我是平常就有个习惯，我每天晚上都会看书，然后而且我对这方面有一种算是使命感啦，有兴趣，有使命感啦，所以我是从大学时代就是这样子，我每天晚上都会看书，然后毕业以后也是一直在等于说是一个自我装备啦，算是一种自我装备，然后自然而然很多东西都变成一种内化的东西了。那希望分享出来能够对大家有益处，也希望大家能够参考，能够指教，谢谢。
那你
不知道还有没有
您买
有什么？哎，对，
买很多书吗？
继续讲。
会买很多书吗？
你买很多书。
以前是买很多书啦，现在后来发现家里真的是对不下了，就把书捐出去了。然后就是要很多内化的东西就不需要书了嘛，对不对？那但是网络上还是有很多可以作为参考的资料。
那你就是会买到中文的书吗？美国应该是很方便啊。
对
啊，
像我们教会就有一个那个有一个灵粮书房啊，那有些呢不是在美国买的，而是在那个台湾买的，那或者是有时候是在网上看到的，网购的啊，也有可能就是。那其实看这些书呢，就不是好像硬把它变成自己的东西，而是要自己先消化，消化以后呢，就会有一些新的启发，新的看见出来这样子。
我自己是不太喜欢看书，可是 Julia 跟我讲说，她喜欢看书的原因是，读了一本书就会了解到，好像看了一个人过的一个人生啦，或者说，尤其是像传记的话，那所以的话，他说可以说让自己可以经历过很多人不同的这种经历，那自己也知道是说比较不会说很天真的，觉得一定是黑白而已，而是会去多一些从别人的角度来看事情，会比较
客观。
对，好，那还有没有什么？如果没有什么的话，我们可能就要下个礼拜见喽。
好，谢谢大家。